谈判可以改变世界，谈判也可以改变生活。大家好，我是熊浩。
各位小伙伴大家好，这是我们 Q&A。 我首先给大家回答一个这个小的问题啊，就是有同学在 4P 的原则当中提到了说，这个 product 和 purpose 的这个区别啊，是不是小目标和大目标的区别。我不知道怎么去理解你定义当中的小目标和大目标，如果你的定义跟我是一样的，那就是这个意思。什么是小目标？小目标是眼前的，是具体的，是让今天的会面能够产生现实生产力的，这就叫小目标。所以今天如果我的小目标因为时间的限制，因为资源的限制，因为授权的限制，只是说跟王总说一声嗨，而这个目标居然达成了，这其实就是 product。 根据具体的情况，极为现实的考量今天能做到什么。如果今天能够做到的不是对产品的介绍，不是对对方底线的试探，不是相关信息的交换，不是整个项目的宏观版图，而是只是给对方留下一个好印象，那麻烦你今天真的就是只留下一个好印象。这就是现实的 product， 这就是我们听众口中的小目标。而所谓的 purpose 是大目标。什么是大目标？就是今天我来到你们公司，到那么大的企业，目标长远来看一定是形成合作，实现双赢。那这个问题可以在第一次碰面的时候加以强调，让自己的善意被对方明确的收到，让合作的意愿被清晰的表达，让双方都对未来啊有善良愿景，这就是 purpose。 所以 purpose 是愿景性的， purpose 是理想性的。如果你在这个意义上定义大目标，小目标和大目标完全可以变成 product 和 purpose 的另外一种注解或另外一组修辞。另外一个问题我今天想回应的是理论和现实之间的关系。包括我自己在学习的时候，我们也有这样的困惑，就是这套理论在现实中国当中能够用得上吗？能够帮助我们来解释花样繁多然后情境复杂的谈判局势吗？我首先要跟大家做出一个肯定的答案，答案是做得到的，但当中会有文化的问题。我上一次在跟一个德国学者在沟通的时候，就在上周我们在一个会议上碰到，他问我说，徐老师，你可不可以谈一谈在谈判领域当中这个哈佛谈判的方法在运作的时候，美国跟中国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我说最大的区别可能是其中一个，叫凝聚关系或产生寒暄的时间在中国明显比较长，所以我们可能不是一上来就谈到利益，而是一上来攀交情，找共识，找到我们共同认识的人，发现我们共同喜欢的食物，然后给对方留下一个亲和友善甚至是能喝酒的印象。这个是其实是做生意或者是形成商业谈判在中国的一个前菜，但一旦进入主菜，就是双方已经安排妥当，已经对对方有所期许，我们将继续进入哈佛谈判的套路。怎么样去挖掘利益，怎么样去寻找共识，怎么样去创造创造性的方案，怎么去界定客观的标准，怎么样去找到所谓的替代方案，这部分的理论完全相同，绝对吻合。我之前在中国最大的互联网企业做谈判的培训，那个需要我们卖肾的那个手机，然后他们的新款手机上来的时候，大型的互联网商的同事们打电话给我说，熊老师，我们今天用你的方法让那一款卖肾的手机的首发能够在他们的平台实现。我们的理论被中国最优秀的职业人证明过，这种有效性不容怀疑。第二个问题，但是所有的理论学习它一定跟现实之间会有一点点距离。我记得是哪一个哲人说过，说理论总是灰色的，而实践之术常青，说的其实就是这个道理。把理论放诸到现实当中去打磨，去看到哪一个部分需要我特殊留意，需要我深加学习，这个部分其实是我们共同配合完成的最终产品。其实如何让知识啊转换为实践，孔夫子曾经做出一个精彩的回答，叫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什么意思呢？学习而不进入自己的生命实践，不进入到自己的认知系统的话，这是枉然的。思而不学 也就是天天瞎想但是没有理论的提升、概括、拔擢，这也是枉然的。所以真正要让这套知识上手啊，它需要多个方面的共同配合。对我来讲，尽可能的根据各位的反馈与要求啊，能够帮助你解决你遭遇的现实困惑，能够帮助你化解运作当中的具体为难，同时呢提纲挈领，真正的让哈佛谈判的真精神呢原因重现。而对于各位来讲，一定要主动的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练习环节。当我布置给作业，大家要认真完成，要做好笔记，要和朋友们互动，这样才能够事半而功倍，在未来假以时日把你变成谈判专家。如果你仅仅期待啊，每天用碎片化的时间有一耳朵没一耳朵的随便听一听，然后就希望突然之间你变成谈判专家，这就不是方法了，对吧？我是魔法了。我们是在社会科学的基础上做科学和理性的承诺。最后，我们期待大家的互动。我其实在之前就跟大家明确的讲过，互动有助于老师发现你们的困难，但同时也有助于知识长到你自己的身上。仅仅只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不经思考不提问题，永远没有办法获得知识的上手。我们相信理论和现实之间是有微妙距离的，但我们同样相信，如果我们精诚团结，彼此配合，这个小小的鸿沟将有可能跨越。 Q&A 就是这个小鸿沟跨越的努力。我们下次继续回答。谈判可以改变世界，谈判也可以改变生活。大家好，我是熊浩。